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堪培拉大学的胡以智教授和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丹博士最近联合编纂了一本书，叫 How Australia is Studied in China， 也就是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这本书涉及到了中国学者研究澳大利亚的起源和历史，以及早期研究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在澳中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要采访胡以智教授和胡丹博士。胡丹老师您好，胡教授您好。
你好。
为什么二位要写这个 How Australia is Studied in China 呢？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澳大利亚研究哈，不知道中文是不是这样翻译的？
也可以字面意义就是中国如何研究澳大利亚也可以。那胡丹你先说吧。
我是觉得因为当时其实那个胡教授然后包括我们和 Rowledge 去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巧思在里头，就有点像那个双关嘛，有点像一个谐音的这个，因为确实 study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怎么学习嘛，所以那正好这本书当中其实确实也有两三章的内容吧，至少是讲述澳大利亚研究在中国比如说在本科还有硕士层面是怎么去教的，就是教和学、所以这块我觉得就是除了研究以外也是这个书里面包括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实际上在做的。
能不能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说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进行研究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呢？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是这样的，当时其实也是和这个胡教授一起聊说想编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吧，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试过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做澳大利亚研究的群体，包括其他做区域和国别研究的群体，以及中国做区域和国别研究的群体都有聊过这个事情，发现这是一个，首先它这个群体很大，因为粗略算起来，中国现在是应该有将近40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那全球差不多是70多家，所以实际上中国一家就占了一半多，学者人数现在差不多是200多人。
我接着他那个讲，因为是一个估计的数字，大概有200到250个人左右，这个就很有意思。实际上就中心研究的数量而言的话，和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心数量不相上下，但是从这个国家的这个规模来说的话，那澳大利亚的人口这个就要小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带有很独特现象的一个事情。所以对澳大利亚方面呢，他也比较好奇，就是说关于澳大利亚研究的这个最大的群体不在澳大利亚国内，反而是在中国。
对，所以就是从现在目前来看呢，在这个大学的3个层次，就是从本科一直到硕士到博士，都开设有这个澳大利亚相关的这些课程。然后像比如说比较突出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它这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它这个关于澳研的这个硕士生项目，其实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长了。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所有的相关的课程，所以这个也是目前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比较好的。但我觉得有一个历史背景，当时也是写的原因之一呢，也是因为中国在2022年、2023年呢，实际上它开始把这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呢升级为一级学科，所以呢我相信来讲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学校去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嗯，中国最早对澳大利亚进行这种研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中国第一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是1983年建立的，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么在中澳建交1972年之前，是中国有零散的关于澳大利亚研究，据考证在南开大学或者安徽大学他有研究大洋洲或者大洋洲经济，那么研究大洋洲呢，可以理解为最早的关于这种研究澳大利亚研究，但是作为正式的澳大利亚研究，应该是起源于1983年，名字就叫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机构，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写这一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这本书起义是在2022年底。2022年12月份，那刚好是中澳外交关系50周年。到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国正式开展澳大利亚研究40周年，所以它刚好赶了两个时间点，一个就是外交关系的建立，第二个呢正是文化教育这种正式的研究的40周年。
看了一下这本书，里面分了好几个板块哈，嗯，每个板块它的这个主题也不一样。中国学者聚焦澳大利亚的这种研究方面，会聚焦哪些方面呢？
为什么开始有这个澳大利亚研究呢？因为1979年，中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有一个文化外交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就中国要派留学生到澳大利亚学习。那最早的一批呢，派的可能是工农民大学生。那时候我们也派了一些工农民大学生到其他国家，好像后来，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么第二批呢，就派到澳大利亚的一批学生，当然也是，就是通过考核，就国内英语考核，这是几乎选拔了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中青年老师吧，大概30岁到40岁左右的一个九位老师到澳大利亚大学，到悉尼大学去学习。这个呢，就后来大家俗称这个九人帮。这九位其实他们都不是学生，他们都是老师。他们当时在悉尼大学学习，学完以后回去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建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都是英文很好，主要是学习英文的文学和语言学。
嗯，
所以由这个根基呢，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最早研究的起源或者重症，是文学和语言。发现当时澳大利亚也对他们很好奇，所以对双方的教育和文化，两国之间人民之间的交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当时教他们的老师也很好，非常的好。教他们的这个老师，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那个人在中国学个汉语。他跟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语言学家叫王立，是吧？王立在中国学个语言学，后来他开创了自己的语言学派，这个因为我不是很熟，但是这种关系呢持续了好久，就是这个九人帮回到中国以后，他们这个关系保持了很久。另外他们教他们文学的 Leonie Kramer 后来受了一个女爵士的这个 Dame 这个 title， 后来他成为悉尼大学的校长，就是 Chancellor， 就是名义上的校长。他们的运气也很好，就是说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和很好的学者进行了合作。而且另外一个九人帮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九人帮在中国的外语教育或者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和了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澳大利亚研究，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为了他们各自专业里面的这个领袖式的人物。所以说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对外教育的开放，或者中国的外语教育和文学教育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有它的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个九人帮被派到了澳大利亚，如果当初没有被派到澳大利亚，可能也会有澳大利亚研究，但是可能未必是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
确实当时澳大利亚呢看到的这个中国人不多，所以当时他们去了之后呢，因为确实也是文革结束不久嘛，所以就开玩笑就说那你们从中国来的就是九人帮。所以实际上到后来的话还有人提出过，就是说不要再说 Gang of Nine 了，这个历史在那里，我们要把它说成 Group of Nine， 就是把它给弱化。对，然后我是有幸15年前的时候，2009年，当时悉尼大学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做了一个公开活动，当时就是把九人帮的所有的九位教授都请到了，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庆祝。我也是那次很有幸能够见到所有人。他们本身在中国的外语学科都算是领军人物，非常重要的教学和行政的职务。那么我觉得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一方面来讲，他们想比较好的去进一步的利用吧，就是他们在澳大利亚这个学习的经历，和包括他们在澳大利亚所结识到的这么多有名的学者以及资源。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回去之后成立澳大利亚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呢，您刚刚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研究澳大利亚，其实除了早年的这个以外，在近20多年，我觉得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其实做了很多这种帮助中国人来了解澳大利亚的非常具体的工作。比如说他们每年都会协助使馆做这个澳大利亚文学周，那澳大利亚使馆每年都会邀请这种非常有名的这些作家然后来中国，他有可能跟这个中国的作家进行对谈，有可能是就是做一些他们的书的 发布啊，或者这种比较文学性的这种活动，有在校园里的，也有在校园外的。但其实还有好几所学校每年都会在学校里做一个澳大利亚周，就澳大利亚主题周，它其实还在校园的范围内比较多的去介绍一下，关于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些比较普遍的知识，比如说澳大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然后如果去旅游的话去哪里。中国的这些澳研中心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国际交流和人文交流的作用，就是澳大利亚这么多年对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学术上的这些交流，那基本上都是这些澳研中心承担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们所做的一部分事情。胡教授讲的确实是，就是这个其实跟当时九人帮的这九位早年的学者他们自己的专业相关，因为他毕竟在中国做这个区域和国别研究，他首先一定是外语人才嘛，所以也一定是学英语的。那么英语呢，早期最开始的学科呢，更多的是比如说英语文学啊、语言学啊，比如说翻译啊、文化类的。所以呢，早年确实这个很多澳研中心的底色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文学、文化，还有包括语言学为主。但实际上到后期，随着包括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种外语人才，他到后期他可能会学别的专业，然后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其实到最后也变成一个多专业或者是跨学科的这样一个共同体吧。其实我觉得北外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就是跟他的那个教授的硕士生的课程其实基本是吻合的，就是其实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社会、包括原住民、科技，那当然更多比如说气候变化这种，它更多是一种政策性的研究。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这种人文和社会科学基本上都能涵盖。
所以还是比较丰富了。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了解了一个文化一个社会。最传统意义上的澳大利亚研究就是 Australian Studies， 它的定义它就是比较文化呀、历史呀、这个文学呀这些领域。当然了，这个你可以把它宽泛的延伸到这个政治啊，包括外交啊，包括它这个各个方面的。
那中国学者研究澳洲哈，在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上面跟澳洲的这种学者研究中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中国研究澳大利亚的这个学者几乎所有是中国人，绝大部分吧都会说英文，绝大部分甚至几乎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来过澳大利亚。那澳大利亚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的学者的成员和定义就相对来说要多元很多，因为本身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嘛。那我们有很多来自于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他人在澳大利亚，那也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国的一部分。另外还有这个非中文背景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不一定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说欧洲人，所以他这个构成相对来说更多元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系统的研究，根据就是一些零星的一些渠道不系统的一些知识，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去过中国，也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中文。
我稍微补充一下，然后我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的预告。其实现在确实我们是在筹划一本书，就是墨尔本大学这边，这个确实也是受到胡教授最开始提出要做这本书的一个启发，所以现在就是有点像做一个想做一个姐妹篇，就是正好是看看澳大利亚研究中国的这个历史。对，所以这本书现在正在策划中，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底应该是可以出来的。所以我们其实前期做了一些类似的这种调研吧。刚才胡教授其实已经说的非常的完整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说，澳洲学者研究中国它其实还是 Sinology 的那个底色，所以它其实最开始更多的是这种研究中国的比如说典籍呀、这个是他们最开始就是所谓中国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的
起点。
对对对。 现在其实是还有相当相当多人在做这一块。相应来讲的话，它学科的这种多样性，其实如果这样比的话，可能还不一定比得上这个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其实中国200多研究澳大利亚学者，就像胡教授刚才讲的，他们很多至少都来过澳大利亚一次。尤其是近十几年吧，就是越来越多人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有可能有一年的访学时间，甚至说他可能硕士或者博士的学位就是在澳大利亚拿的。我们也会发现说，只要这个中国学者他是拿英文发表，那他一定会完全去利用这个西方通行的这种收集资料和研究方法和出版啊发表的这种范式，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您认为中国学者研究澳洲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了呢？
只能说人比较多吧。人更多一些，然后再加上就是从教育上来讲，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再加上中国和澳大利亚其实人文交流，其实教育上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就是从九人帮那个时代开始，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有很多中国学者有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位觉得 How Australia is Studied in China 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样的意义？
作为编者，我们当然认为意义很大了，因为这是第一本这样的书，不仅仅是系统的阐述澳大利亚研究在中国的情况，实际上它是中澳文化教育人文交流的一个小总结。因为我们这个一本书嘛，毕竟它规模不可能太大，所以是个小的一个总结，40年的总结吧，这个从澳大利亚研究到中国40年，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尝试，是也算是一个开拓者。那希望后来有其他的这个学者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更丰富和全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做的第一次的一个尝试。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穷尽了所有文献的这个搜索，我觉得我可以比较笃定的说，哪怕中文其实也没有这样一本对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有这样就是这么全面，和包括从这个既有中方的作者也有澳方作者的这样一本书，目前是没有的，中文也是没有的。既帮助我们去审视和总结过去，然后又是面向未来的一本书。因为实际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的发展它确实是，而且实际上我们跟欧洲然后包括日本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也会有这种固定的交流，我们也会彼此去比较说，看看哎，为什么别人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或者日本做的比较好。这方面从共通性来讲，从澳大利亚软实力来讲的话，或者说一个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其他的这些国家在研究澳大利亚，怎么去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澳大利亚更感兴趣，让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澳大利亚。这里面既有鼓励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和希望更多人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说其实可能在很多国家，那么做澳大利亚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他们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与此相对的就是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在这点上是做的不够，因为尤其最近这个上新闻也确实上了非常多了，就是澳大利亚中国研究这几年确实比较惨淡，然后碰到了很多的挑战。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是不是有什么启发？
刚刚您提到说中国的学者跟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澳大利亚，那么我想问一下，中国学者跟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中国学者的群体要多很多，因为我是比较有幸接触过这个日本做澳大利亚研究的，以及欧洲其实基本上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几个国家在做，他们对澳大利亚研究的理解比较基于澳大利亚自己去定义澳大利亚研究，就是比较多是文学、原住民、历史这样一些主题，甚至社会学都比较少，然后政治学都比较少。那么所以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点，欧洲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突出。日本相应来讲会有，日本的群体非常的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日本很有趣，是日本有为数不多的但是常年跟踪澳大利亚政治的学者，而做得非常非常的深入。 做得非常好。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对堪培拉大学的胡一智教授和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丹博士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